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80%澳洲选民认为工党解决生活成本压力政策失败。澳洲政府将推出人工智能立法管控 AI 使用风险。澳洲政府增拨近2亿澳元经费，加强打击非法烟草贸易。巴布亚新几内亚恳求澳洲政府提供援助，平息骚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月14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澳洲人认为总理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上是失败的。每日电讯报委托进行的民调显示，各个党派的大部分选民都不认同工党政府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政策，即使是工党自己的选民，这一比例亦高达64%。而联盟党选民中，该比例更是高达90%，绿党选民的比例为86%。绝大多数71%澳洲人表示，生活成本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问题41%。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2/3预计预算在未来6个月内不会出现好转。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在质疑阿尔巴尼斯在选举中做出的降低能源价格的承诺，一半人认为电价还会上涨。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政策与研究主管杜夫蒂表示，过去2年电价上涨了大约40%。85%的联盟党选民、61%的绿党选民和43%的工党选民都认为，工党政府无法实现一年削减275澳元电费的竞选承诺。半数以上的选民表示，政府提出的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到82%的目标将导致电费上涨。只有16%的选民认为这个会降低电费支出。民调仲显示，在两党偏向票方面，工党与联盟党的支持率持平，均为50%。其中工党的支持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联盟党上升了5个百分点。虽然原住民议会之声公投失败造成的持续影响，令到阿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从2022年大选后的高点急剧下降，但在首选总理方面，他仍以47%比38%的支持率领先反对党领袖达顿。对阿尔巴尼斯持负面睇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3%，而对达顿持负面睇法的人占40%。负责进行民调的淡水战略公司在新年第一个星期对全国各地1000多名选民接受了在线调查。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通过立法将规范人工智能在执法、招聘和医疗保健等高风险领域中的使用。阿尔巴尼斯政府准备在监管该技术的第一步中立法强制性安全要求。工业和科学部长胡西奇表示，一个新的咨询机构将与政府、行业和学术专家合作，制定最佳立法框架，并确定高风险技术的构成及其在各行业的应用。他说，评估高风险的起点是任何影响人们生命安全的事情，或者影响某人未来在工作或法律方面的前景。这些是未来变化可能针对的领域。这些技术将塑造我们的工作方式、经济表现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慧以预期的方式工作，并且人们对这项技术有信心。为高风险人工智能制定保障措施的举措，是政府对去年启动的关于安全和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咨询进程的临时回应的关键部分。胡西奇将在这个星期公布，政府对收到了500多份对其讨论文件的回应，包括来自科技巨头谷歌和 Meta、各大银行、超市、法律机构和大学的回应。他表示，几乎所有提交的文件都呼吁采取行动，预防、减轻和应对人工智能的危害。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解决如何在不扼杀创新的情况下应对人工智慧的新风险，因为人工智能聊天软件 ChatGPT 和自动化机器学习系统等新程式聊天机器人的猖獗，凸显了该技术彻底改变整个行业的潜力。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计算出，到2030年代初，该技术可以为澳洲经济增加1.1万亿至4万亿元。 但人工智慧发展的惊人速度引发了人们对其使用可能造成的伦理和道德危害的担忧，并在科技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胡西奇部长表示，之所以决定专注于高风险技术而令到低风险应用不受监管，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工智慧的使用都是安全的，并推动了教育和医学等领域的重大进步。坦培拉消息，澳洲将投入1.885亿澳元来加强打击非法烟草贸易，令到这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密切合作，压制非法烟草产品的进口和销售。联邦财长金马斯昨日星期日宣布，澳洲边防局将在未来4年内获得增拨额外资金，以阻止非法烟草走私。据估计，黑市烟草买卖每年被政府造成超过30亿元的税收损失。澳洲边防局将领导联邦、各州和领地执法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打击和压制非法烟草贸易，以阻止非法进口香烟的销售。在增拨经费的措施之下，情报收集将得到改善，因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将得到加强，以打击犯罪集团。澳洲政府将投资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调查分析，以查获和销毁非法烟草。金马斯说，这笔资金旨在阻止澳洲的非法烟草使用和分销，并向犯罪集团发出明确的资讯，他们的交易是严重的逃税犯罪。他进一步指出，非法烟草不单止是预算问题，它是一个健康挑战，也是对我们边境安全的挑战。这种新模式通过与各州和领地合作，加强了我们现有的努力。澳洲边防局局长奥特拉姆表示，该机构致力于保持对非法烟草的强硬立场。他说，这笔资金将增加和现代化我们的能力，令到我们在边境以及非法烟草到达我们的海岸、机场或海港之前阻止非法烟草。我们将与国内和国际合作伙伴携手合作，打击犯罪集团的活动。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保持持续沟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致命苏联和内乱缓解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恳请澳洲政府提供一架合同直升机以及警察住宿。澳洲联邦国防部长马尼斯说，澳洲政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保持着持续联系，并收到了有些小的援助请求。政府将继续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合作，并作为亲密的朋友，满足其任何援助请求。现在当地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发展。目前没有澳洲公民卷有当地暴力事件的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务资源不足，每3000名公民中只有1名警察。澳洲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在去年12月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因此将警务作为优先合作领域。澳洲政府的2亿澳元资助将有助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实现到2027年将警务人数几乎翻番，达到10000人的目标。按照协议，每个国家都可以要求提供可能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安全相关信息和事态发展。澳洲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当时表示，该协议将令到澳洲更容易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解决国内安全需求。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星期四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4日，之前该国的骚乱和内乱导致16人死亡。几名巴布亚新几内亚议员已辞去政府政务，并要求总理下台。苏联克服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议会对首相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宽限期。这次骚乱始于一场针对公共服务减薪的和平抗议活动，之后逐渐变得暴力。澳洲太平洋事务专家李根说，如果动乱仍处于局部状态，就不太可能影响更广泛的地区安全。不过暴力和抢劫的程度会导致当地企业和市场关闭，可能会导致民众因为寻找食物而发生争斗。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